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侍奉神，是由王子基金给我们正道。
在正道之前，先特别介绍我们的正道，可能很多人也认识，但是我觉得今天要特别介绍一下。王大哥呢，他是从达姆，在达姆传奇也是非常受到上帝重用的一个仆人，在达姆传奇有很美好的侍奉，那也好几年中间其实都是在达姆中心的侍奉。他也是达姆工大的教授，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地位学士。那但是他今天却是要来分享从天上而来的智慧。我想从地上而来的智慧有许多种，之前也常常也好几次邀请王大哥，王大哥都拒绝，因为他也讲到说，我要站在讲台上要分享主的信息，不只是有在地上所有一切的知识而已，那他也要用他的生命来分享主的话语。我想我们在他分享之前呢，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为我们的王大哥来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让今天神的话可以分享在我们中间，让主的话语成为你的力量，也成为我的力量。主，我们何等感恩，谢谢主，主啊，今天要使用王大哥成为你自己的出口，来分享你自己的话语。求主的真道，那活泼的言语就分享在我们中间，像你的话一出来就能够感动人的心。这样的话语能活泼有力量，能够进入人心的话语，进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求你使用王大哥，使用他的心思意念，使用他的口舌，使用他的全人，可以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主啊，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来到你的面前，来祈求你将你属天的话语分享给我。主啊，让我们今天一同来领受你的道，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时间交给王大哥。
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谢谢陈传道刚才的介绍，真是非常感恩，也真是今天是第一次讲的站在这个神圣的讲台上来分享神的话语，也感到特别的惶恐。我是2000年在我们本教会受洗的，当时是何世辉牧师在这边牧会，在后面的话就是赵伟文牧师在这边牧会。赵伟文牧师当时呢就曾经让我说做什么，能做一些正道，当时感觉到非常说不能，怕不能很好的分享神的话语，所以一直拒绝我。现在陈传道来之后也多次鼓励，所以说今天就鼓足勇气站在这讲台上来。有一点是不敢分享神的话，我觉得神的话真是不是简单的一个圣经的知识，我觉得神的话真是生命之道，而不是说靠有一点点圣经的知识可以来分享的。我想我是在 Darmstadt， 像刚才陈传道介绍的，我是在 Darmstadt 工大在那边教书，就在上课的时候打开群，小到打开十几个人的学生，大到上1000人的学生的课，我现在都在教。由于那个课的话，在大学里面教课，大家知道是纯粹的一个知识性的灌输。我们知道神的道是生命之道，真的是靠神的生，靠人真的来用人的生命来经历神，而不简单的是圣经的知识。好，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看到神的道就是耶稣，就是生命，就是照亮世人的光。我们也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上帝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生命之道。很显得生命之道真是靠我们的生命 来经历来体验，而不仅仅是圣经的知识。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也当时在祷告时候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很显然，我们如果自认为我们是有学问，我自认为我是通达的人，我们就不能认识神，就不能认识神的道，而是只有我们像婴孩一样谦卑下来，真的我们才能认识神。他不是靠我们的学问，真是神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认识神不是靠我们的学问，靠我们真的我们有多高的学问才能知道，才能读懂神的话，而是靠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我们真的感谢神。在达姆斯大学，大家知道达姆斯大是一个工科的大学，达姆斯大有很多的高科技的这样的研究机构，里面有好多的中国的家庭，甚至有很高的学问，都是事业有成，甚至夫妻都是博士的。但是如果要以这个为自己的骄傲，真的不认识神，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我们就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我也举个例子，我的妈妈她是今年已经80多岁，她实际上没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她也能认识神，我觉得特别感恩。没到星期天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哎，我总问她在干什么，要不在读圣经，要不就说是在整理上午听到的笔记。他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听到的时候他就要记笔记，回去他再整理，把要用的经文再查出来给记下来。我觉得神的美意本是如此，真是这样的，真是不是靠我们的知识，而是靠我们真的有谦卑的心。我没受过什么教育，我同样能认识神。我有再高的学问，我是公司的高管，我事业有成，如果你不能谦卑下来，同样不能认识神。神的美意本是如此，感谢神。好，我们来一起来低头祷告。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明白于救恩的道理，你的话语。主啊，要的不是我们有多深的知识和学问，主，而是要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主啊，求你给孩子智慧，真的让孩子把你的话能够正确的分享出来。主啊，这生命之道不是靠我们的知识来赚得，主，而是靠我们的生命来经历，来见证，来彰显，主来活出来。主，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主，求你按我每一个人的光景，按我每一个人真的心里的需要，主赐恩给我们。主，从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得饱足。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主，我们都在这里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的灵充满我每一个人的心。主，我们的心里面每一个地方都被你的话语所充满，主，让你的话所占据，主，让你的圣灵充满我每一位。我愿意把下面的时间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亲自的看顾和带领。感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受洗？我们为什么要重生得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得救的目的。我不知道在座大部分都是受洗的弟兄姊妹都是基督徒，我是在2000年受洗的，当时已经30好几，也是经过好多挣扎才认识的神。不像现在我们在座的好多弟兄姊妹，特别年轻的弟兄姊妹，很早就有这样的福分来认识神。我不知道在你受洗的时候，在你要决定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在主耶稣带领你受洗的时候，我们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吗？我为什么要受洗？我受洗的目的是什么？大家的回答也许是啊，罪得赦免得永生，这是没错的。真的，我们真是我们信耶稣，我们的罪得赦免，得到来自神的那永生的生命。我们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简短的语言来说啊，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没错的。对，还或者我们大家会说，哎，我信耶稣的话，我真的一生有神的保守，我什么也不惧怕，这真确没错，的确是这样。现在我们信耶稣，我们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们知道神在掌管一切，我们不惧怕，我们不害怕。 或许我们会说，我们特别到一些团契到教会来，我们经常我们会说，哎呀，看到教会里面有这样弟兄姊妹的爱，哎，我也想加入这个团体里面来享受来自弟兄姊妹的爱。这个实际上也没错，真的，我们受洗，我们在摆脱了肉身的这个亲情关系，我们在主里面都成为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相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相爱的团体，哎，这样我们有来自弟兄姊妹的这种爱，这种来自基督的爱，超越世人的爱，这也没错。但是我还是要问，我们受洗得救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说我们受洗得救，我们就是为了享受来自上帝的这样的福分，以后就高枕无忧，什么也不用做了，哇，这个其实蛮可惜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也不能得到成长，真的神给我们那么大的福分，我们也不能享受，我们总是在一个婴孩的状态，我们只能享受真的神给我们那么丰盛的生命，我们只能享受一点点，也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还是要问，我们受洗得救的目的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几段经文，在出埃及记里面9:1里面，我们一起弟兄姊妹来一起来读好吗？请。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神要带领他们出来来侍奉神。我们可以再看一段经文，这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大家还比较非常熟悉的这个刚才我们读的金句，我们可以再来读一遍好吗？请。我们看着我们神拣选我们，让我们进入他圣洁的国度，给我们那么的身份，我们看是，我们是有君尊的，也是君王，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上帝的儿女，我们是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做君尊的祭司，我们要带人到神面前去，我们要宣扬神的名，做那先知，就把神的话语真的给传给还有不认识他的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有三种受膏者的身份，君王、祭司、先知。我们现在每一个受洗的弟兄姊妹，神都给我们这样的这么大的身份，这么真的让我们真的不可承受的身份。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宣扬神的名，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他。我们可以再看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的9:14，我们还请弟兄姊妹来一起来读好吗？神救我们，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来侍奉他。我们可以看到神真的救我们，让我们来侍奉他，来宣扬他的名，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他，然后还是来侍奉那永生的神。我们得救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侍奉神。侍奉神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题目，真是在我们一生中间，真是在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一生一世，我们真是要做了一个功课，我们认识神的人真是要来侍奉他。侍奉神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题目，当然我们不可能把这每一个方方面面都可以来总结得到，由于我们是要用生命来行出来。所以在今天的正道里面，我正道的题目或者我分享的题目就是侍奉神。我们也许从下面的几个问题我们来思考侍奉神是什么意思，或者在我们有这样几个问题，一个为什么我们要侍奉神，一个什么是侍奉神，再一个怎样侍奉神，最后一个是我们侍奉神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或者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但这几个题目其实都蛮大的，这几个题目甚至之间也都有好多的重叠，我们会在每一个题目里面，我们也许会进行剪出来几个方面这样来思想来考虑好吗？ 我们下面是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来侍奉神？当我们弟兄姊妹会很简单的说，对啊，我们刚刚我们已经读经文说了，神救我们就是让我们来侍奉他的，说的没错，对，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是属于神的人，属于神的人来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由于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当然要侍奉神，侍奉主。我们要再看这段经文，在这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说，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面，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得以赦免，我们都是得赦免的，在神国的子民。我一在那个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也讲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
我因基督的恩典之下，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很显然，我们都是属神的人，我们属神的人来侍奉神，因为基督在我们里边，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我们侍奉神，我们属神的人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第一点，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要来侍奉神。还有一点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我们由于我们敬畏神，所以我们要来侍奉神。我们也许很多我们比较多的提到都是神的慈爱，神的拯救，我们也许较少的就是提到这个神的公义，或者说我们更多的我们喜欢听神的慈爱，而不喜欢听神的公义。所以说在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很多会说哇，神怎么那么严厉，甚至有的还会说哇，神怎么那么残忍。特别在刚刚到团契里面要一起查经的时候，大家会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在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如果不能很好地认识神的公义的话，我们对神的怜悯，对神的救赎也会轻看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公义，我们要敬畏神。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一节，我们来一起来读好吗？我们知道主是可畏的，为什么？由于主他是信实的，他必要再来实行审判，并且他的审判是公义的审判。所以说我们应当劝人真的来敬畏神，来认识神。神也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他知道我们每一举一动心思意念神都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切是敞露的，没有隐瞒的。所以神公义的审判，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在他公义的审判面前，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里面也讲到，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敬畏基督，我们叫彼此顺服。我们在心里面顺服耶稣，顺服基督，那我们在外面我们叫顺服弟兄姊妹，互相顺服。所以我们应该有一颗敬畏主的心，我们敬畏主，我们就知道主的公义的审判，我们就要真的要把这福音给传出去，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个神，来敬畏这个神。如果我们要停留在这里，我们说啊，我们服侍神，我们侍奉主，由于主让我们来侍奉他，救我们的目的就是来侍奉他。我们由于敬畏主，我们必须要去侍奉他，那样我们的侍奉有时候会感到很无力，会感到有时候会很辛苦，因为这神的要求。像更多的我们知道真的是主的爱在激励我们，真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有这么大的福分，我们不能不来侍奉他，是神给我们的福分。那这样的话我们侍奉神，我们会感到非常喜乐，我们出自我们自己，我们不得不去侍奉神，是主爱激励我们。我们看约翰一书的一章三到一节，三章一约翰一书三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
神对我们的慈爱，我们得成为神的，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正是他的儿女，是实实在在是神的儿女，而不简单的是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多大的福分。我们在林格林多后书里面五章十四到十五节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所以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们，而是我们为在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认识了恩典，认识了恩主，我们就没有办法不爱主。有了爱的吸引，就催促我们去服侍主。所以有了主的爱的激励，我们会甘心情愿的去侍奉神，去侍奉主。没有神的爱，就没有服侍。所以有了爱，就有了甘心的服侍。那样传福音上也是这样的。如果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爱的激励，那么我们的福音工作一定不是乐意的，或者会很辛苦的。我们要看到我们服侍神，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可以看一些经文，在约翰福音里面，当时施洗约翰说，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施洗约翰是谁呢？他是主的先锋，来带领让人来认罪悔改，带领人来认识主耶稣的这样一个先锋。但是他认为他给神解鞋带都不配。什么解鞋带？做仆人，因为给神做仆人都不够，都不配。但神让给他这么大的真的恩典，让他来真的来做主引主来的这个先锋这样的一个工作。还有在诗篇里面也讲到，就是我在你的院宇里面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里。我们宁可在神的国里面做最卑微的事情，也不愿享受这世上的荣华富贵。真的，这神给我们这样的福分。因为像在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写到，说到就是看万事做如粪土，或者在诗篇里面也有讲到，我们也经常唱的一个诗歌里面也特别提到，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无所爱慕。真是这样的，我们要知道神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分，真的神的爱的激励，真的我们能服侍神，真是我们的福分，真是神对我们的恩典。好，我们侍奉神真的不是我们的重担，而是真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是我们真的极大的一个荣耀。既然我们知道我们作为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来侍奉神，那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侍奉神。所以在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究竟什么是侍奉神，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怎么来侍奉他。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些经文，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好吗？请。在圣殿里面禁食祈求，禁食祷告，我们每日的祷告，在圣殿里面甚至敬拜神祈求，我们都是侍奉神。所以我们现在每天的祷告，你在家里面每天的祷告，我们就是在侍奉神。好，在申命记里面第六章十三节里面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这个地方这敬畏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敬拜的意思，就你要敬拜耶和华，侍奉他。我们的敬拜都来侍奉神，我们现在主日的敬拜，我们刚刚我们的诗歌的敬拜，这都在侍奉神。是大家不要小看真的我们主日的敬拜，真的弟兄姊妹非常宝贵的福分，真的我们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我们就在侍奉他。刚才我们讲用我们的诗歌来侍奉我们的神。所以这里很显然，我们说的侍奉包括我们的每日的祷告， 我们每个主日在这里呢要敬拜，我们在团契聚会里面我们诗歌的敬拜，我们这都是在侍奉我们的神。我们再看，我们继续来看，在约翰福音第六章28-29节里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信耶稣基督，这就是做神的功。我们都是信神的人，我们在座的可能绝大多数都是认识神、信神的人，我们也都是做神功的人，都是侍奉神的人。但什么是信神？信神是不是我们口头承认，哎，我们信耶稣，是不是就是信神呢？我们要知道，在雅各书里面第2:19里面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说是战兢。所以很显然，我们信神不是简单我们口头说，哦，我们知道有神，我们信他，不够的，真的。我们信神不是简单的口头承认，而是要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要他做我们生命的主，要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看下一个经文，在以弗所书6:6里面讲到，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侍奉神，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也就是侍奉神。什么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知道，我们得救，我们真是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我们知道我们因信得救，但是我们信必然会结出，在我们行为里面会带得出来。我们要知道，在雅各书2:17里面说到，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要信神，我们必然有带在行为里面带出来，我们用圣灵的果子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要信神，不是口头的相信，要心里承认，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行出来，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看经文，约翰福音12:26，我们今天有好多的经文，对不起，我们要读很多的经文。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真的看神在我们的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意。我们先看第约翰福音12:26，弟兄姊妹来一起来读，请。很显然，这里的服侍、侍奉神，就是要跟从耶稣，真的就要学他的样式，人来顺，真的跟着他脚步走，来跟着他的话语的指引走，这就是侍奉神。所以，我们信耶稣、遵行神的旨意、跟从耶稣，就是侍奉神；或者说，我们信耶稣、遵行神的旨意、跟从耶稣，就是我们一切侍奉的前提。只有在这样，我们认识神，我们才能来侍奉神。要不认识神的人还没办法侍奉神，因为他不懂得侍奉的意义。我们好继续读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的4:2，我们一起来读，请。
不要传道，无论
这里提到勿要传道，不论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不论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们认为合适不合适，我们都要传道，都要传讲神的话语，都要把神的话语教训传出去。所以这里侍奉很显然教导与传讲神的话语，这就是侍奉神。比如说牧师在讲台上教导神的话语，这就是侍奉神。我们如果看到或者有弟兄姊妹在团契里面带查经，这也在侍奉神，也是话语的侍奉。或者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姊妹中间这时候有灵命软弱的，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勉励他，这时候也是侍奉神。如果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中间有得罪神的，真的我们用神的话语凭着爱心来责备他， 这也是侍奉神，这都是侍奉神。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里面，我们一起来读，请。这是主在最后的晚餐之后，在上十字架之前给他的门徒的一个新的命令，要他们要像主爱他们一样来互相相爱。所以说侍奉神也就遵从他的命令，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彼此相爱，这样彼此建造我们的生命，这也是侍奉神。我们再看一段经文，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这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都知道啊。让我们把福音传给万民，传到地极，我们这样做就是和神同工，就是侍奉神。所以遵行神的大使命，把福音传给万民，我们就是在侍奉神。我们在哥罗西书里面，我们第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里面也写到，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这看来我们侍奉神也体现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间，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或者一颗敬畏的心、感恩的心来做这些事，我们就是侍奉神。不管你在你工作中间，你在你学习中间，是你在家庭中间，凭着感恩的心、敬畏神的心来做这一切的事，就不是属世的工作，这就是在侍奉神。这个我们一会儿我们还要再继续的真的分享这方面。实际上我们是教会是作为神的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当然我们教会是当然要侍奉神，或者说我们教会就是侍奉神。我记得去年陈传道在达姆斯达特做同工的培训时候，特别讲到教会的四个使命或者四个任务，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都是在我们都是教会里面的一个成员，你们知道吗？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就是教会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是个学习和教导神的话语、明白神心意的地方，而学习在基督里彼此相爱、建造信徒生命的地方。然后第四个是见证并传讲福音的地方，这教会的四个主要的使命。我们刚才也看到神让我们侍奉神也是主要也包括在这个四个方面里面，所以真是让我们真的每天我们看到真的神给我们的托付，真的让我们来侍奉他，真的把这样的工作给做好。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去侍奉神，如果我们知道真的我们为什么要侍奉神，什么是侍奉神，那么下一个问题我们就会问，哎，我们怎样来侍奉神，怎样来侍奉神，真的包括在我们什么是侍奉神里面的方方面面。你说其实不可能是每一面我们都讲到，我们现在也许或者把这个问题我们问，我们应该在哪些地方来侍奉神。其实我们经常我们可能会把侍奉神看成一个传道人的工作，这些没错，真的传道人是真是每一天在侍奉神，或者我们是认为这在教会里面做执事，这是没错，我们有非常辛苦的在这个中心服侍的执事们，这也在侍奉神。但是是不是我们侍奉神就只能在教会里面侍奉神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学习，那么我们怎么样侍奉神呢？我们是不是每周我们从星期五一到星期五我们是为法老工作，然后星期六星期天周末了我们来侍奉神，是这样吗？主耶稣是要求他的门徒来放下一切来跟从他，他要求我们实际上也是要全时间的来侍奉神， 而不是说就像传道人一样全时间来侍奉神。他要求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要全时间来侍奉神。他不是要我们说我们有多少时间来做熟识的工作，多少时间来侍奉神，他要求我们真的要全部的来侍奉神。由于这时候主，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我不再为熟识的生命而活，我为基督而活，这我们要百分之百的时间来侍奉神。这我们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侍奉神？我们是不是都应该辞去我们现在的工作，就像陈晨这样，我们来这样来侍奉神呢？很显然不是，因为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大部分还在做看起来是不是还是熟识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目前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来侍奉神，也是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也许看一些经文好吗？我们看马太福音的5:13-16，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我们不管是工作的，或者学习的，或者在家里做家庭主妇的，我们都可以侍奉神。真的，只要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照神的话来做，真的做光做眼，真的为主做见证，这就是在侍奉神。我们看到我们的，假如我们有一点点成就，我们知道这是别人看到你的一点成就，别人看到你一点的成果，人归荣耀于神，这就是侍奉神。只要不是别人看到你的成就说让你自己得赞美，那这是荣耀了你自己，不是荣耀神，那不是侍奉神。只要别人知道我们是信神的神的儿女，真的把我们的真的做出的一点点成绩他归荣耀于神，那就是侍奉神，让他们认识这个神，而不是说把称赞到我们身上，这就是侍奉神。关键是我们要把真的我们做好的见证，这样的荣耀能够让他们来认识神，这荣耀是归到在天上的父，那我们就在侍奉神。所以说我们在目前的环境中间，不管在家庭或者在职场，在任何的地方，在每一个的选择上，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甚至所思所想上面，我们只有获得一颗感恩的心，我们都是可以来在侍奉神，让神得荣耀。说我们在一生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们有相当多的时间都是在职场里面度过的。如果我们工作只是为了糊口，为了挣钱养家，或者我们工作只为了拿一份薪水回来，那会非常辛苦。我们知道我们一般我们到周末我们非常快乐，我们周末我们能敬拜神，一到星期天一过后，哇，星期一开始又要为法劳工作了，这大家会感到非常辛苦，一到星期一一下情绪都会低落下来，如果这样的话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如果我们要知道基督徒我们的工作是神给我们的，那是让我们真正来为神来工作，我们知道神在掌管这些工作，我们的工作的前途也是神来掌管，那么我们做起来会非常不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在为神而为做，为神而做见证，那样我们都会，那么我们的平时的工作也不是说为了就这样会更忠心，不是说在老板面前一个样子，在老板背后有另一个样子，我在我们的工作上忠心，在我们学习上我们会忠心。这样的话，我们通过我们的生命，通过我们的工作，通过我们的学习，同样来见证神，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比如在目前的工作环境里面，我们可以看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3:10里面也提到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大家看到神是真的，神是我们知道工作是由神来的，真的工作也是神要我们做的。这神并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丢下我们的工作才能去侍奉神，而神要我们在工作中间也同样来侍奉神。我们再看到这段经文在哥罗西书的3:17-23，我们一起来读，请。 们看到我们的每一天的工作，我们都可以做给神的，都可以为了荣耀神的，都可以为神做见证的。因为工作是来，我们知道的工作是来自神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那我们的工作呢就没有贵贱之分。像我们在德国可能看到的可能不一样，特别在国内的话，我们是很多，特别在华人里面，我们工作也会分成不同的等级，很常常有这种情况，认为是哪种工作是哦更高大上，哪种工作就是更低微的，或者在做老板或者挣大钱的啊、哦，这是身份也都非常高，或者做在一个超市里面做收银员，是不是感觉这个工作都比较低贱？真的，我们如果知道这都是神让我们来做的，那神让我们在做这些事情，我们这些事情都为神而做的，那么我们工作呢就没有低贱之分、贵贱之分，我们工作都是为神做的，不管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们认识一个德国一个 Hauskreis 的一个弟兄，他就是在 Darmstadt 就是公交车上就是开公交车的。他一说起他的工作，他非常喜乐。他说他每一天能把不同的人真的带到不同的地方去工作啊，他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他就是说起他工作，他非常自豪。真的，他是也是很好很好一个弟兄。他现在就是已经退休，在做就难民的这个语言的培训工作，就是他都做成了非常有喜乐。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见证，就是不管做什么工作，真的我有喜乐，我知道都为神而做，我都做得有意义，让别人从他的喜乐里面也能来认识这个神。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基督徒的工作并不只是从神那里来，也是神要我们做的，并且也是为神来做的，或者一颗感恩的心去来做这些工作，最终把荣耀归给神，这都是来侍奉神。如果我们在工作上不认真不忠心，那么我们就不能见证神，也不能荣耀神。如果老板，如果你认为你是在给法老做工作，所以你不认真，老板都不乐意雇你，那么我们是为神做见证吗？我们是基督徒，你知道这个基督徒工作是非常不忠心的一个员工，那么我们就不能见证神。我们在学习上也是一样，真的，我如果不尽心去学习，这样我们也没法见证神。如果在你的周围，在你工作的环境里面，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你也没法见证神。或者说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反而成为了别人信仰的阻碍，那这也是羞辱神。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也是要警醒，工作不是咱就在职场上的工作，神也可以有可能安排我们就做家庭的主妇，就在家里面同样是侍奉神。我稍微分享一下，就我的家庭，我跟我太太，我们是在国内，我们是在一个大学毕业之后都在一个研究院里面工作，也是个做核物理的一个研究院，一个很大，一个2000多人一个研究院。当时那个像我太太，她的工作在那研究院做的比我要出色的多。对，当时是我们在研究院里面，当时也是年轻人，还有这个什么论文竞赛什么，她总能得奖，我得不了奖。但后来神真的带领我到德国来读博士，所以我太太呢，她也就设想在国内的工作，跟我一起来到德国。刚到德国之后的话，非常非常的失落，对她来说，在国内有那么好的工作，有那么好的前景，到这边就做家庭主妇，所以一下感觉到什么都失去了意义。但是感谢神呢，正是由于这样的经历，我让她在那个阶段都认识了神。认识神以后都完全不一样，就他真是感觉到，就是真是在家里做什么样的事情都特别喜乐，特别有意义，就觉得真的神把他放在这儿做这个事情就有他的意义在，他觉得做什么事情都非常喜乐，他这个喜乐也代表我们这个家庭，就让我们真的这个家庭整个家庭都认识了神，让国内的父母也都认识了神，就是所以我们家庭真的充满了一个真的爱，真的充满了喜乐的一个家庭。那正是由这样的情况，真的他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在家里来服侍，让我们有这样的喜乐，那我们也能把这个喜乐带给更多的弟兄姊妹。所以说我的分享就是，真的我们的侍奉真的可能要从身边做起， 没有服侍好这个家庭，也许真的很难有精力到外面去服侍。没有服侍好身边的人，也许很难真的服侍更多的更远的人。所以说真是我们教会里面，我知道也有好多弟兄姊妹，可能也好多姊妹在家里做家庭主妇，我就感谢神，真的把你放在这个位置，存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做，这就是侍奉神。侍奉好这个家庭，把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充满爱的家庭，把这爱带出去，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姊妹，让他们来认识神，这就是侍奉神。真的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职场也好，学习也好，在家庭里面也好，家庭里面也好，我们都是在侍奉神，我们都可以侍奉神，只要我们凭着感恩的心去做，真的凭着真敬畏神的心去做，把这荣耀归给神，我们就是在侍奉神。我再要分享的是，我们要真是从身边做起。真的，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传福音到地极，传福音给万民。但是很显然，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我们知道有这样很多这样的传道士，真的神给他们的差遣，让他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但对我们很多基督徒，不一定必须是要我们要到地极，到万民中间去传福音，而是要我们先从我们的身边做起，从最不起眼的小事上做起。所以我们在服事里面服事神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有误区，都好高骛远，也像我们做工作的时候实际上是一样的，我们通常是看不上那个比较小的事情，都喜欢做比较大的事情，对吧？或者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我们容易看到事情，或者容易提出问题，而不是说从自己开始做起。所以这真的给弟兄姊妹一个挑战，一个鼓励。我记得在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是79年上的大学，79年当时那时候文革刚刚过后没2年，当时刚上大学的学生还比较少，当时大概一年就是20几万的大学生，现在可能在咱大陆的话大概600万700万，过去是20几万。所以当时一上大学的学生的话都认为天之骄子，并且都是各地的精英。我当时上的当时清华大学呢更是这样，就说大家就说哇，这里边我们来的都是很了不得的人，就说是当时是大家是，但我当时又刚刚文革过后不太久，所以我们在年龄上也是，我当时是我上大学比较早，我是15岁上的大学，但是我们那同样年级的都有30多岁的，因为那过去文革耽误了好多年，过后他们又是复习上大学的，所以当时在大学里面都有一个风气，大家都是非常高谈理想，就是但是就是要真是那时候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就说是不像现在这个大学生都是很就是怎么着就是很现实的，对，非常现实，就是过去的话大家真是谈理想。像我当时选的专业，我要做军工，就是当时做这个核物理专业，就是说是，就现在可能没有人学这样的专业了。现在就知道这种专业是找工作不好找。过去的话就是怎么能为国家做贡献？说当时呢，我记得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整天就是各种的讲座，都是理想什么奉献，都全是这种讲座。说大家想的非常大。后来呢，在我们大学一个化学工程系呢，他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哦，这个当时正好和这个可能国家当时这个号召可能符合，所以当时在全国推广这个口号。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79年上大学的，我估计啊，1979年上大学的话，好多人可能听过这个口号。当时这个口号是清华提出来，就让全国都要学习这个口号，叫“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对呀、啊，我觉得真的在做熟识的工作，我们就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更何况做神的工作呢？是不是您先开始，我们明天再开始做吧，或者想得远，真的跟前的不想做，是不是应该这样呢？很显然不是。对，我们做神的工作那更是要忠心，那我们做神的工作的话，我们更是真是要从我们眼前最小的服事上开始。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两段经文好吗？马太福音25章40节，请。
这些事你们去做，在我圣经中当作最小的事上。
段经文是类似的经文，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请。好，我们也看到，真的，在我们的服事，真的不是仅仅是讲台的服事，或者在主日崇拜里面的服事，或者在灵唱的服事，或者在司琴的服事，这些当然都非常非常重要的服事。甚至我们的服事，在服事在最小的弟兄群身上，你看到他有需要，你来帮着他，用神的话语来勉励他，这都是敬拜神。我们甚至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外面的服事，我们只要是荣耀神、感恩的心来做，我们就侍奉神。我们在达摩那边有一位姊妹，她的先生是新加坡人，大概是今年的四月份就突然就是昏迷，一直到现在还在昏迷当中。我们原来也是不认识她，她以为他们是参加当时的一个英语教会。后来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徐慧师母听说这件事以后，很多次的去看望她。为什么？她是他们家里的达摩南边一个小镇。他现在这个先生呢，就在一个康复医院，还离达摩还有很远的地方，就去看望一次啊，就需要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所以有这样的服侍，我觉得很多次的去看望、去安慰、去给他祷告、陪着他家人去，我觉得这样的服侍没有人知道。我的女儿呢，是刚刚也是上大学，去年上了大学，早一阵她在我们家里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他的成长的历程的时候，他就说特别感恩。他说他在教会里面有圣会阿姨。为了我们两个孩子，我们老大老二两个孩子都是在教会里面主日学里面长大的。说分享头啊，他觉得他对他特别对他成长说特别重要的一个历程。说在教会主日学里面，然后有圣会阿姨在里面。我觉得这种服事的话，我们可能眼前看不到，但可能真是影响一个人的生命。我的儿子呢，现在是在大学里面，他都已经成人长大了，他就在大学里面读博士。他当然就说起做家庭主妇，他也是早一个分享，就说哇，他特别感恩的，就说是每次回家上学回家之后有妈妈在家里，他觉得对他来说是个特别有安全感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不想有的他一些小朋友回家知道家里没人，一直到晚上可能父母才回家。所以看起来哇，这个好像妈妈不上班，所以对我们现在在做家庭主妇的姊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就觉得啊，这个对他是个很对他有很好很好的一个经历，就说知道妈妈总是在家，下学放学回家之后。我觉得真是我们不要轻看每一个的服侍，真的只要在里面有喜乐，把这个喜乐带出来，真的把这个喜乐带给更多的人，让人来认识这个神，认识我们这个喜乐的源泉，这个神，这就是服侍神。一定不要轻看所有这些看似很小的服侍。我们感谢神，真的，我们教会真的有很多很多这样默默无闻的服侍。我们知道，在儿童主日学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真的多少年一直在那默默无闻的做。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服侍好像非常微小，但是真的可能对孩子们的生命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再看一段经文，这是侍奉神呢，应该从最不起眼的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从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里面做起。我们有大的理想，没错，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万民，传到地极，但是我们要从身边一点一点的做起。不管神把我们放在什么地方，放在最卑微的一个地方，真的，我们凭着感恩的心去做，就在侍奉神，我们就能把这喜乐带出来。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好吗？这段经文稍微长一些，马太福音的六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如果我们服侍神是为了让人看见， 那么就会得人的称赞，那样就不能得到上帝的赏赐。真的，我们愿意，我们真的服侍神，真的不是为了得人的称赞，而是为了得上帝的赏赐。所以我们假如为了得人的称赞，有时候很多时候你可能会很失望的。我们真的服侍了人，我们想得到他的称赞，你会失望的。所以我们真的服侍神，我们知道上帝知道一切。真的，我们服侍神，服侍人，我们是为了服侍神，真的为了得到上帝的赏赐。我们还有一，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服侍，像我们教会里面的服侍，在各个团契里面服侍，在神家中的服侍。我们读一段经文啊，请。上帝救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不是让我们独自一人，而是让我们归到他的家里面去。所以我们真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真的要委身一个团契，委身我们教会，在我们在主里面成为弟兄姊妹，让我们同工之间我们都互为肢体，这样的侍奉，这样我们来同心合一来侍奉神。当然这个侍奉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也许今天呢没有时间来分享，如果神要再给机会的话，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专门来分享这个，我们怎么在团契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我们同工互为肢体这样一个侍奉。那神是让我们受洗归入这个大家庭，归入教会，真的我们要真的是在这里面互为肢体，让我们的灵命得以成长，真的在基督的爱里面互相，真的从基督的爱我们相，真的弟兄姊妹之间互相这种爱心来互相服侍，互为肢体。这是我们这第三个问题，我们怎么侍奉神。现在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侍奉神的目标或者目的是什么。我简单为他读几段经文，非常简短。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为了让神得荣耀，我们刚才已经多次的谈到这方面，我们一起来再来读段经文，在彼得前书里面4:11。好，请。
若有强盗，要按着神的圣洁讲；若有服侍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行事，叫神在百姓上以耶稣基督的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阿门。
不管是做教导人的，或者服侍人的侍奉，我们都不是为了自己得到称赞，是为了让神得荣耀，让人从神的荣耀里面来认识神，为了让神得荣耀。我们侍奉不是为了自己称赞，自己得到称赞，为了让神得荣耀，让人从神的荣耀里面来认识神，来得到神。我们为了我们侍奉的目的，要为了让人得益处。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0:33里面，我们来一起来读。好，请。我们是为了让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认识神，得救，得到的救恩，这我们侍奉的目的。所以我们要容神益人，让神得荣耀，让人得益处，容神益人。我们还有一个，神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让我们的灵命得以成长。我们来一起来读彼得后书3:18。好，请。还有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4:12-14，请。我们也许经常认为啊，服侍神，实际上是神让我们为他做这做那，
是不是这样呢？很显然不是。那主让我们来服侍他，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让我们也来长大成人，不是一直做婴孩。只有这样的话，真的我们才能享受那神丰盛生命的恩典。如果我们一直是孩子，我们也想我们在世上，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一直在婴儿的话，他能享受的非常非常有限。只有我们长大成人，我们真正才能享受着生命的丰富。在神的生命里面同样是这样，我们必须要长大，我们才能真的能看到哇，神的恩典，这个我们知道神越多，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恩典越大。如果我们一直在停留在婴孩阶段不成长，就没办法享受来自神的生命的丰富。好，最后这个结果，最后一个总结，我们侍奉神，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极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神的儿女若不侍奉神，就会失去神极大的赐福。所以每一位得救的弟兄姊妹都应该爱慕侍奉神，容神益人。我们开始侍奉的时候呢，也不要怕做错，真的我们按心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去做，也不要怕做得不好。只要我们心存谦卑，好好的仰望依靠主，忠心的侍奉，宁愿从最微小的事上开始，真的从自己身边开始来做，神必定会祝福每一位。就像约翰福音12:26里面说的，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真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恩典，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愿我们在服侍神上不求人的赞许，只求来自神的赏赐。感谢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真的你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和恩典来和你同工，来侍奉你。主，让我们在你的事工上有份。亲爱的天父，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你的一切的事工上忠心，让我们愿意从身边最小最微小的事上做起。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若坐在这弟兄中间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你的身上。不管你把我们放在什么位置，不管是做传道人、做执事、做学生、做职员、做家庭主妇，主啊，愿我们都能忠心，都是活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做。愿你的名得彰显，愿你得荣耀。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感谢神，借着王启弟兄的口向我们传讲神的话语。